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些什么意见，又或者呢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些什么疑问的话，记住写低它和我联络。我们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今天呢就由第九章的第五节开始。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五节，阿实基伦看见必惧怕，加撒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撒必不再有君王，阿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咁啊，我去过呢个地区，亦都影咗一啲咧古旧大菌庙废墟嘅照片添。而家嗰个地区已经归还咗俾以色列，佢哋喺阿实特就建造咗一个人工港口，又起咗好多公寓同埋楼房，有好多人搬到去阿实特嗰度住。在更加偏远的内地呢，沿住海岸线一路往下走，咁呢就会见到阿实基伦㗎喇。而家嗰个系一个好繁盛嘅城市，但系位置就已经同旧嘅阿实基伦唔一样。原来阿实基伦系喺海岸线上面嘅，今日原址嘅废墟仍然喺嗰度，而家就成为咗一个嘅公园，系一个风景好优美嘅地方。但是没人居住，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城市了。见到神的话语完全按照字面应验，实在真是有趣。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了这个城市，毁坏了腓利士人的军事力量。跟着九章的第六节，私生子必住在阿实特，我必除灭腓利士人的骄傲。私生子必住在阿实特，并不是说阿实特不会有人居住，而是说那里不会有上流人住在那里，现在仍然有人住在阿实特的。经文又说，我必除灭腓利士人的骄傲。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了腓利士，他们从此就再没有复国。跟着九章的七节，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圣的人归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像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经文话，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这个是指被污染的食物和拜偶像的祭物。神要除去腓利士人的偶像，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回转归向以色列的神。撒加利亚就话啦，佢必会做我哋嘅神，腓利士人会成为神嘅百姓，会承受以色列嘅祝福。咁样亚历山大大帝毁灭咗当时所有嘅国家，如果佢必须要等好几个月先至能够攻取到一个城市嘅话，好似咧佢攻取泰尔一样咧，佢都唔在乎嘅，因为只要佢行过嘅地方，绝对是不会留下任何坚固的堡垒的。那现在呢，他就正是前往耶路撒冷了。他会怎样对付耶路撒冷的呢？在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宣告，我们一起来看看。九章的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我就认为这个是指重建的小的圣殿。神话他要保护圣殿，不会落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手里面。神这样讲，撒加利亚就很勇敢地记录下来，因为他信赖神的话语的准确性， 佢相信会成就。咁神嘅话语有冇应验到呢？按照一位历史学家嘅记载，耶路撒冷大祭司见到一个嘅异象，是要出去迎接前来嘅征服者，因此佢就喺度等候亚历山大大帝嘅来临。咁咧，嗰个记载系咁讲嘅。当佢知道征服者离开呢个城唔系好远嘅时候，佢就同各个祭司同埋咧所有嘅百姓一齐出去啦。呢一个嘅队伍令人肃然起敬，佢哋嘅礼仪同其他嘅国家并唔一样。当腓尼基人同埋跟随嘅加勒底人认为佢哋可以肆意咁样去掠夺呢个城市，同埋可以任意折磨大祭司嘅时候，结果却系逆转过嚟。亚历山大远远咁样见到呢一大班人着住白色嘅衣裳，祭司系着住细麻衣企喺度，而大祭司就着住紫色同埋朱红色嘅衣服，头顶就戴住冠冕，上边有金色嘅牌刻着神嘅名字。佢就亲自走近并尊崇嗰个名字，又先向大祭司敬礼。咁犹太人亦都一齐同声咁样向亚历山大大帝去敬礼，并且围住佢。喺呢个时候，阿兰王同埋其余嘅人对亚历山大嘅行为感到十分之惊讶，以为佢可能系精神错乱。只有帕摩尼欧走到佢嘅面前，问佢系乜嘢一回事。当所有人去崇拜佢嘅时候，佢点解会敬重犹太人嘅大祭司嘅呢？佢就咁样回答，我并唔系敬重佢，我系敬重神，系神尊荣咗佢，俾咗佢大祭司嘅身份。因为我喺梦里面见过呢一个人，佢穿着祭司嘅衣服。当我喺马其顿思考点样能够占领亚洲嘅时候，佢劝我唔好迟延，要勇敢咁样过海，因为佢会引导我嘅军队，让我统治波斯人。我喺其他嘅地方都冇见过有人着呢一种嘅衣服，而家我见到呢个人着住祭司袍，让我谂起呢一个嘅异象，谂起佢喺梦里边俾我嘅劝告。我相信我系喺神嘅引导之下带领呢一支嘅军队，以致能够征服大流士，又毁灭波斯人，让我能够称心如意。然之后呢，佢就入咗耶路撒冷，喺圣殿里面敬拜神。另外有一个传说系咁讲嘅，大祭司唔单止穿着祭司袍，手里面仲攞住但以理书，佢将书里面关于亚历山大嘅预言翻开俾佢睇，咁就让亚历山大好感动啦。于是佢就入咗城，喺圣殿里面献祭敬拜神。佢并冇毁灭耶路撒冷，佢使到撒加利亚嘅预言更加引人注目。虽然亚历山大系当时最杰出嘅将军，但系佢亦都系最残酷同埋最野蛮、最自大嘅人。跟住落嚟，撒加利亚书嘅九章九节系圣经里面最值得留意嘅经文之一。一般嚟讲，我哋都会喺中之主日听到呢一节嘅经文嘅信息，因为咁样系同基督海船进入耶路撒冷系有关系嘅。九章嘅九节，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听众朋友啊，我想花少少时间去解释呢一段嘅经文，因为呢一节嘅经文特别重要，佢系涉及咗预言嘅关键嘅。咁我首先要指出，拯救亦都可以翻译为胜利或者系释放，因为佢系带嚟胜利嘅王，佢要嚟释放。虽然所有嘅福音书嘅作者都有记载到所谓主耶稣海船入城，但系只有马太佢指出系应验咗撒加利亚书嘅预言，而约翰福音可以话系撒加利亚预言嘅注释。例如约翰并唔系话喜乐， 佢系用更加好嘅翻译，不要惧怕。而家请你留意马太福音嘅21章1-5节嘅记载，当中咁记载嘅，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期，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听众朋友，请你留意，马太福音话要对锡安的居民说，并唔系好似撒加利亚书咁讲，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啊，仲有，请你留意，马太福音省略咗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其实呢句话咧可以咁翻译嘅，佢系公义嘅，会带嚟释放或者系胜利。马太只系引用咗第九节嘅一部分，咁点解佢要省略其余嘅部分呢？咁马太福音所引用嘅同约翰福音所解释嘅内容，都系同基督第一次降临有关。咁其他嘅部分则系同基督再来有关。主耶稣骑住象征和平嘅小驴驹，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系带嚟和平嘅。当佢再嚟嘅时候，就会骑住白马降临，而白马系象征战争嘅动物。但系佢要带嚟和平，咁样点样做呢？佢就要除去一切嘅不义。嗱，你睇下呢个世界花咗2000多年去决定点样去对待耶稣基督，到而家佢仍然系被世人拒绝噶。所以神讲得好清楚，人子要再来作王。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系为咗救赎我哋而死，但系佢第二次再嚟嘅时候呢，佢就要作王咯。我肯定呢一件事一定会让撒加利亚感到困惑噶，亦都让今日有啲人呢觉得感到困惑。但系喺彼得前书嘅1章10-11节呢，彼得就咁讲：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当基督第一次同埋第二次嘅降临系喺同一段经文记录落嚟嘅时候，先知就需要详细地寻求考察，但系呢却系唔能够分辨出嚟。虽然佢哋唔明白呢句说话嘅意思，但系仍然遵照圣灵嘅启示写低落嚟。西门彼得喺神嘅灵感动之下作咗一个嘅区分，基督第一次降临是要为我们受苦带来救恩，他再来的时候要在荣耀当中统管全地。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作出区分，因此就引用了第九节的时候只是这一节提到第一次基督降临的部分。坦白地说，我就认为教会称之为凯旋进城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一般来说，战胜的大将军才会凯旋进城，受人拥戴。对比之下，所谓基督的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真是太可怜了。那个其实是贫穷的巡游，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同一群少得可怜的跟随者。如果那一天有一个罗马人正好他在场的话，他可能会走来问一问，哎呀，发生什么事啊？假如呢那些人对他这样说，哎，这个是主耶稣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啊，你猜他会觉得什么呢？他只会觉得好笑啊。他会这样说，啊，这样叫做凯旋进城？你们应该去罗马看一看凯撒由高卢回来的盛况，他带着战利品和俘虏回来的时候， 街上面嘅巡游系超过三日噶。对于罗马人嚟讲，主耶稣嘅入城真系太可怜同埋寒酸啦。其实基督并冇海船进城，当佢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嘅时候，反而凸显咗佢生命里面嘅危机。佢嘅生命充满住危机，这个标志着策略嘅改变。以前佢系静静地咁样进入城，唔会引起人嘅注意，采取低调，唔想公开。佢总系由人群当中退落嚟，唔想成为众人嘅焦点。以赛亚书嘅42章第2节就预言过咁样讲：他不喧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主耶稣由羊门进城，躲避群众。即使喺行完神迹之后，佢都唔会张扬噶。咁但系而家政策咧就改变咗。如果我哋睇唔出呢一个系一个危险嘅临界点，就会误会主耶稣系唔一致噶。而家佢就要公开啦，公开入城，引起人嘅注意。佢引起咗争论，因为咧再过一阵间，全国都要认出佢就系佢哋嘅王，系佢哋嘅尼赛亚。喺约翰福音嘅12章19节就记载咗法利赛人咁讲：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其实系好正确嘅。当主耶稣入城嘅时候，喺耶路撒冷系造成一个好大嘅轰动嘅。虽然佢极力让自己走喺人嘅前面，但系佢系谦和嘅。马太福音引用咗撒加利亚书嘅预言咁样讲，佢系公义嘅，系卑微嘅。而我嘅睇法同几个杰出嘅圣经注释家就唔一样啦。佢哋认为主耶稣所骑嘅小驴驹象征咗佢嘅谦卑同埋温和。相反，我就认为小驴驹系君王嘅坐骑。嗱，你睇下圣经系用马嚟象征战争嘅。小驴驹是君王在太平时期的坐骑，是皇家的动物。士师记10章3到4节记载了一位士师，他有30个仔，他就给每人一只驴。那由现在的角度来看呢，他就给每人买了一匹高级的跑车。主耶稣骑驴驹并不是象征温柔，在撒加利亚的预言当中是指将来要来的尼赛亚会以君王的身份骑住驴驹入城，但是他自己就是谦和和卑微的。在整个事件当中，必须要纠正另外一个错误的印象。有人以为只是得一次的所谓海船进城。一些英国和欧洲的注释家，他们大多数认为基督是连续三日入到耶路撒冷当中。那么第一次就是安息日，即是星期六，然之后呢他又是在礼拜日和礼拜一进入耶路撒冷城。他第一次在安息日入城那一天呢，就是以君王的身份入城。马可福音的11章11节这样记载：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他只是到处这样看一看，安息日那天呢并没有兑换银钱的人，他只是随便这样走一走看一看。主耶稣的行动会被人拒绝，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在中之主日的前一日，也就是礼拜六进城的。之后呢他就在礼拜日，也就是7日的第一日入到耶路撒冷城，有兑换银钱的人在圣殿当中，咁主耶稣就立刻洁净圣殿。咁喺马太福音嘅21章12节咁样记载：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嗱，咁样系好特别嘅，系佢唯一一次以祭司嘅身份喺地上边行事。希伯来书8章第4节好清楚咁样指出。他在地上边不是祭司。经文这样讲：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没有一个祭司够胆洁净圣殿，但是当耶稣基督 在中之主日的时候回到去圣殿呢，他就洁净圣殿。然之后就在星期一，主耶稣又再次去到耶路撒冷，在路上边他就坐无花果树。根据马太福音的21章第23节的记载，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在这一日，主耶稣教导人，他是神的代言人，是神的先知。那一日他遇到各方各面来的反对势力，主耶稣让敌人哑口无言，他讲的说话就是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的14章第9节，他讲，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真是的，听主耶稣的话就等于听天父的说话。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并不止一次，而是3次。他最后以先知、祭司、君王的3重职分出现在全国的面前。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进城并不是海船的入城，但是这样算不算入城呢？其实都不算，其实主耶稣是要离开而不是要入去。他并不是准备长期以君王的身份住在耶路撒冷，他让门徒先去到城里面安排一间房，为了就要守逾越节的晚餐。他并没有差遣他们去租一座的楼房，他亦都不是预备作王，而是预备他的受苦、受难、受死。他预备要进入死亡的门口。主耶稣基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并不是买张单程票，而是买一张来回票。这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会引入去他的死亡、复活、升天、代求和再来作王。其实海船的旅途不单止只是骑住小牢区由伯大尼去到耶路撒冷，那个只是由永恒的过去开始的旅程的其中一小步。主耶稣在创世以前就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这个旅程会延伸去到永恒的未来。当我们由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那就很有意义了。如果不是的话，就毫无意义的了。由永恒来的这一位，就是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一位。正如以赛亚书的57章第15节所讲的，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那就好像摩西在诗篇的90篇第2节所讲的，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也就是说，由过去的终极去到未来的终极，主耶稣是神。教会称之为海船的入城，但是我认为是海船的离开。跟在主耶稣后面的喊住和撒那的群众，并不是认信他是神的儿子，是救世主。在那一日喊住和撒那的群众，正好就是隔几日去喊住钉他十字架的群众。听众朋友啊，我曾经见过一幅好有意思的画，作者是谁呢我就不知道了。他就画了一只小牢区，正在在吃着棕榈的树叶，背景是竖立了3个的十字架。这个就讲出整个的故事，这个并不是海船的入城，而是海船的离开。早在6个月之前，主耶稣已经定义这样朝向耶路撒冷的路去受死。他按照事先好的安排的计划，公开承认的行程，明确的决定而前行。没有一件事是突然间发生的。当主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由永恒而来，也都要进到永恒的里面去。与其说入城，不如说离开了。十字架和空的坟墓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主耶稣的升天亦都不是故事的结局。路加福音的23章第43节记载了主耶稣对将要面临死亡的强度，他这样讲，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以君王的身份降临的。我们展望未来，可以高声这样去拥戴我主为王，正如歌曲这样讲，拥戴我主为王，圣高在宝座上， 请听天上歌声悠扬，乐声压倒群响。我灵促醒同唱，众主为我受伤，欢呼他为至大君王，千秋万岁无疆。咁样读完咗第九节，我希望呢，我哋都能够明白经文嘅重要性啦。呢一节经文就好似门教一样，决定咗呢一个段落嘅解释。好啦，我哋今日就停低喺呢度。咁欢迎听众朋友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呢个节目。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就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喺当中你有啲地方系唔明白嘅话，咁你可以写信嚟俾我，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喺你生活上边面对难处，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亦都请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啊，我哋会为你祈祷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个信噶。我会尽快咁样回应你嘅需要嘅。记住，我哋等紧你嘅信嘅。咁样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神希我山倾小鸟唱歌，微光下开风景自然。神赐人万物点缀世界，歌颂上帝达九霄，高唱欢唱和唱。星星也微笑。